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哎，有声音吗？
有。
OK， 好。那个，好。这一季这一哎这个月的主题是要讲那个圣经人物对吗？那我今天要，所以我今天当然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那大家知道我每次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有奖征答，那这一次摆在就是最前面这样。好，等一下呢，我要请大家来猜一下我要讲的圣经人物是谁。我会给三个提示，那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就三个而已啦，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举手抢答，但是如果你就是举手答过就不能再打咯，举手答过就不能再打咯，然后不能 Google，然后不能翻圣经。
好 ，OK，
就是凭你目前知道的回答啊、哦。然后答对了，第一个答对了要举手，我点到你才算哦。那第一个答对了，可以今天或者是之后找个时间，跟恩慈领一杯那个星巴克的新冰的。好，可以吧，可以吧。好，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了。
大家看第一个提示啦，啊。
是
男的，哎、欸，我要猜的，
没有办法，
猜我要三十元，
好，来来，
穿衣服了，因为我知道，猜不会不能猜了，你要猜吗？
没有，
没有，都没人猜，好，第二个
，OK，
殉道者
，OK，OK，OK，OK，
没人猜，有没有猜？哎，还没有，没有人猜，大家都猜，
再冲了，再
冲了，
真的，
再冲了，
没有，
我要猜。
小三，
一个一次机会，对不对？
一次机会，请说。
保罗，
恭喜，答错了。好，来，猜，猜，猜，猜。好，
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是吗？你看一下提示三是什么吧。是约翰的门徒。啊，还是西门彼得。恭喜，哎，你不是这一次，牛奶前不是吗？就是，没错。哎，大家知道，大家知道彼得。是男的吗？哦，这是知道。大家知道彼得是殉道者吧？
知道。
这个那大家知道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吗？
知道。
好，这有谁知道举手？知道人不多。OK， 好，那 OK， 好，那答案就是彼得。OK， 我想，在讲彼得的时候，我想大家其实对彼得应该都不太陌生，有谁是第一次听过彼得？应该都听过吧？那大家对他的故事大致上，我想大家应该都很了解，就是彼得被耶稣呼召嘛，那成为门徒。那如果说要你举出彼得，就圣经里面记载彼得的经文，大家大多会想到什么？
割耳朵，
或者是撒旦退我后面去，或者是鸡叫一些，对，三次不认主。OK， 所以彼得在给人大部分人啊，他的记忆当中。他的特点好像是一个比较冲动，然后生命比较容易跌倒的一个人，对吧？那当然，过去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讲人，就是已经为彼得平反，说他当时的状况，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那我今天要分享彼得，并不是要去说他好或不好，而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就跟我们今天主题一样，跟你两旁的说。彼得跟你一样，
彼得跟你一样，
跟你一样，
然后再跟你另一边的人说，彼得跟我一样，
彼得跟我一
样，跟你一样。
OK， 跟你一样，跟我一样，没错。我要分享彼得，我主要我会将彼得的生平分成四个时期。那大家可以去对一下，你现在或许你的生命当中，你正在其中的时期。OK， 第一章叫做放下自己，这个字体应该还蛮厉害的吧？特别早啊！哇，玩过人中之龙，现在知道名字了，现在知道我是谁。好，第一个放在这里。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彼得的背景跟条件。大家知道，刚耿就讲嘛，彼得又叫做西门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OK， 那他的弟弟叫什么名字？
安德烈。
安德烈，没错。OK， 那他们兄弟之间关系好吗？
不好。
不好吗？
也许吧，
应该还不错吧。里面可当然是没有写，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们都是渔夫，对吗？
对。
所以我今天会讲非常非常，我会打非常非常多的经文，大家就看看了解一下，因为我让大家知道说我讲东西不是胡乱的，就是真的有经文的。OK， 有西呼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OK， 他们两个是同事，那么职业是什么？
渔夫。
渔夫很好。OK， 所以彼得职业是渔夫，然后他的兄弟，他们兄弟一起工作。好，再来，彼得他已经脱乳结婚了。因为圣经里面有提到后续。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彼得是已经结婚的人，所以他是有家室的人。这边是说他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那有人告诉耶稣这样子。 OK， 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说，彼得第一个他不是无业游民，他有稳定的工作；再第二个他已经结婚了，他不是光棍；第三个他的家庭关系理论上该不错，他并不是无依无靠的。因为有人可能说啊，他的什么是不是太太死掉还是什么，有的没的随便圣经没有写，我只是随便讲的，就是可能至少他还是有个兄弟可以跟他依靠的。再来，刚刚我们讲第刚那个有讲在那第三个是什么？他是施洗约翰门徒，所以他的信仰老师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 ，OK。好，在约翰福音的一章35-42节，我请看一下，我请谁来帮我念比较好？谁念比较快的？
恩赐，
伟品哦，好，伟品，伟品，帮我念一下，看到吗？
可以。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是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了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
好 ，OK， 到这里就好。OK， 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约翰同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一个是谁？一个是彼得，另一个就是他的兄弟，就是安德烈。OK， 所以彼得他的信仰状况理论上应该还是算不错的，对吗？施洗约翰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嘛。那彼得属灵生活算不错，他是一个渴慕神的，而且他是愿意付上代价的，对吗？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当时施洗约翰是受到国王喜欢还是不喜欢的？
不喜欢的。
大家知道最后他是被
砍头的，
对吗？所以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受到当时的政府喜欢的，所以政府一直想办法除掉他。那彼得跟着约翰前后会不会有危险？是会有危险的。所以某个程度上他其实也知道跟随着约翰其实算是政府一直视为眼中钉的对象，是有危险性的。那大家想象一下他的生活，他今天有工作，已婚，然后家庭对，跟自己兄弟一起工作应该都还算不错。那在一个平凡又安稳的生活当中，又带有一点点危险，因为他跟着施洗约翰，而且跟对人了，这样的生活大家羡慕一个有工作、已婚，然后兄弟和睦，然后又有一个不错的属灵生活，这样生活大家羡慕吗？
羡慕。
不羡慕的举手，应该都羡慕吗？ OK， 大家都羡慕这样的生活。但是耶稣一见到他就认出他来，呼召他，而彼得怎么样？他马上跟随了。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跟随了他，跟从了他。OK， 彼得就放下自己生活所依靠的我，那个鱼我，然后选择了依靠神，然后放下自己。OK， 这是他的第一章。那接下来进入第二章。第二章我要讲的是真实经历。OK， 彼得在就是他放下自己之后跟随耶稣嘛，所以他开始跟着耶稣，四处行走，讲道。那在一次的讲道当中，因为听的人太多了，所以耶稣请彼得说：“你把船开离开岸边一点点，让所有的听的人都围在岸边，这样子像个剧场一样，没有环绕这样子，他可以对着大家讲道。” OK， 讲完之后，耶稣请彼得做一件事情，他说：“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开到水深一点的地方，然后叫他干嘛？下网打鱼，要叫他打鱼。” OK， 那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说，大家知道彼得原本就是渔夫，所以捕鱼这件事情他会比耶稣还熟悉还是不熟悉？
熟悉，
他也比他更拿手嘛，对不对？ OK， 所以他回答什么？路加福音的5章5节，他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喂，他意思是说我忙一整晚上没捕到鱼，那你叫我捕鱼，我跟你讲说是打不到东西的，但是既然你都讲了，虽然我很不太不要讲，虽然我有点不情愿，但是为了让你看到成果，为了让你死心，所以我做给你看，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下网围住了非常非常多的鱼，装了非常非常多的捕了非常多的鱼，然后网子还差点裂开，然后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这时候西门彼得看见，就趴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这时候耶稣对西门说：“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是耶稣对彼得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呼召。耶稣要彼得从今以后他就要开始得人了。然后彼得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更深的经历神。那当然后来耶稣就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医病，然后让那个瘫子起来行走，五饼二鱼等等，彼得都跟在身边，他是真实经历耶稣的人。那这也让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增长的，信心越来越大的。而当时耶稣也是讲了一篇比较难的道的时候，他的门很，那是当时跟随他的人很多嘛，那当时就有一些人就退走了，不再跟他同行，剩下十二个人，耶稣对那十二个人说：“你们要去吗？你们不跟从了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OK， 当然，大家都觉得说彼得这时候他的信心是已经被建立起来，他是已经相信的。但是彼得当然他并不在这当中，他就全部都完全，他就信心就完全的，不是。当他认出耶稣之后，有一次在五饼二鱼之后，结束之后，耶稣就独自到山上祷告，那门徒们呢就留在船上。然后到深夜的时候，耶稣又回来了。那耶稣回来的时候，耶稣怎么回来？在岸边叫他们把船开过来吗？不是，耶稣直接从水面上这样走过去。想象起来其实还是蛮可怕的。所以门徒就以为他们可能，他以为他们看到鬼了。然后怎么有鬼在水面上行走，就非常害怕。这时候耶稣对他们表明身份说：“不要怕，是我。”那这时候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OK， 他说：“如果是你，就让我可以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他说：“你来吧。” OK， 那走到一半的时候，因为风很大，所以彼得信心缩小了一些，所以他就快要沉下去了。这时候耶稣就伸手拉住他，然后也骂了他一下，说：“你这个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 OK， 当彼得的信心不够的时候，耶稣是赶快拉住他，大家看到上面是赶紧伸手拉住他。OK， 所以在这当中，他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他也持续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也能够帮助他更加准确地认出耶稣的身份。所以当耶稣问门徒说他是谁的时候，彼得直接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 OK， 这边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吧，这经文大家应该都熟悉。 OK， 所以彼得他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然他过去有很多很真实的经历，这也让他能够更加的坚定。这时候他的属灵生命也迈向个高峰，对吗？这时候信心应该是非常大的吧，就他看过了所有神迹，五饼二鱼等等医病，然后让走不了路的突然起来行走，然后看他行在水面上，甚至也让彼得自己能够行在水面上，这都是非常真实的经历。如果今天是我们经历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信心一定也会长起来，我们对于信仰再也不会有任何怀疑，对吗？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属于生命进入到高峰之后再来，通常高峰走完就是低潮，没错，再来他的生命就开始走下坡。OK， 走下坡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从此就是变成一个很烂的人，并不是，而是他的生命要经历到第三章，就是完全破碎。OK， 好，前面讲的比较快，这边我就讲稍微慢一点，因为这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完全破碎是彼得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当彼得的爱神的心，既随着他的经历，随着他的跟在耶稣身边，一直不断的加增，但同时他的血气跟他的骄傲也跟着加增了。刚刚我们才说，彼得非常准确的认出神的身份，对吗？
他认出他是基督，认出他是神的儿子。那后来耶稣跟门徒讲了一件事情，是他说耶稣自己，他说他自己本身要被杀，然后他第三天要复活。这时候彼得回答什么？就是我们最熟的彼得，大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对转过来对他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OK， 耶稣这时候是斥责彼得的。但是我想请问大家，大家认为彼得这时候真的是被撒旦附身吗？不是吧，应该不是需要被赶鬼那一种撒旦附身，应该不是这样子。而是这时候是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被谎言欺骗了，他自己没有发现。因为彼得这时候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在回来，他很爱耶稣，但是他却不够体贴神的心意。他希望耶稣不要死，因为他期待耶稣能够去满足他的期待，他期待耶稣成为他期待的那个神。 OK， 所以他认为耶稣不可以死，耶稣不要死。大家当然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今天王子跟大家说啊，没有王子啊，假设你的小组长啊，像比如说凯文啊，有没有跟他说，我可能明天就要，哎，我说他就死好了。
不可思议！
你的小组同工会说什么？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然后他跟人讲，他说：“不会，你绝对不会，不会有事。你先吃东西，不会落塞。”
啊，不会。
对，但是因为凯文是人嘛，所以他讲的东西有可能就是对不对？不一定会成就，阿门也不一定会成就。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彼得前面才认出耶稣是神，神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对吗？他已经认出他是神了，他也知道每讲每一句话都不落空。那耶稣说自己会死的时候，他说不，你不会死。这逻辑上有点怪怪的。这时候他已经被自己的血气给欺骗了，他已经他开始用自己的期待去框住耶稣了。OK， 再来，耶稣带着彼得跟雅各跟约翰一起上了高山，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耶稣变了形象，全身发光，也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对耶稣说话。这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OK， 这句话听起来敢不敢人？还不错吧？我希望永远跟你在一起，我们就在这里一个棚，就为你跟为摩西跟为以利亚，我们就永远生活在这里吧，很好。彼得是一个非常渴望神的人。这点是没有改变的，他非常渴望神，所以他希望可以跟神长久的在一起，这很棒。但是当大家刚刚记得刚刚前面嘛，耶稣跟他讲说撒旦从后面去吧，他还是没有去面对自己的骄傲，他还是不懂。所以才刚这其实才前后段的经文，他耶稣才刚说完说撒旦从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这时候彼得又讲了这句话，所以他又忘记了耶稣才讲过他就是要被杀然后复活。但是彼得没有把这件事听进去，他只听到说我们就永远一起生活在这里吧。 OK， 好，他希望把耶稣留在山上，他希望能够跟耶稣一起生活，这都非常感人。但是他还是没有听清楚耶稣的意思。 OK， 后来在这之后耶稣又行了一些赶鬼的神迹啊，那也继续跟门徒提到说就是自己将要死然后再复活。这时候很重要的有一个税吏，来找彼得，问他一个问题，问他说：“彼得，请问，这不是有讲真的、啊？请问耶稣不需要纳税吗？”
有。
OK， 耶稣不需要纳税吗？他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回答什么？
纳。
他说：“要，没错。”后来进去了房子里面。耶稣先问他说：“君王是向谁收关税丁税？是向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什么？是向外人。那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前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看他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好，彼得在还没有问耶稣之前， 他就回答说：“当然要纳税啊，怎么可能不纳税呢 ？”OK， 大家知道丁税是干嘛的吗？
人头税。
大家知道丁税干嘛的吗？
人头税。
好 ，OK， 这是我查到的，我应该是没错了啊。这个丁税呢，是其实是当一个开端是，就是当时的政府是为了要重修圣殿所课征的税。那它某个程度上有点像是奉献给神，或者是有点像建堂奉献的概念，比较像是那个样子。所以就是按人头啦，一个人就是半块钱这样子。OK， 好。那耶稣既然，不然大家可能都想说，为什么儿子就不用被收？为什么儿子不用被收税？那为什么耶稣就不用被收税？难道他是国王的小孩吗？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丁税本来就是要奉献到圣殿里面去的，所以彼得这时候忘记了，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是基督，他需要奉献或纳税给自己吗？是不用的，他还是忘记了。但是在这里，不管彼得是说对还是说错，耶稣都为他承担，而且还行了一个神迹，让曾经是渔夫的彼得用钓鱼的方式拿到了税。同时其实这边还很重要的是，他现在教导彼得什么？税吏来找彼得问他说，你们不用纳税吗？先生不用纳税吗？请问彼得有纳税还是没纳税？他应该就是没有纳税，所以人家来催他钱吗？是不是？是吧？是吧？他就是没缴钱吗？所以人家才来催他钱。那这其实呼应到后面，那这跟彼得没有什么没有直接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好，把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OK， 所以其实他也是在教导彼得说，你该给神的奉献是不可以少的，你是需要坚持的。OK， 好，再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彼得问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需要饶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不够啊？OK， 大家觉得饶恕七次多不多？
多
很多哦。有人得罪你 ，OK，
对，
耿安，有人得罪你，你会饶恕他几次？
就
会
记仇，
你说会记仇是不是？所以一次都不会吗？对，那这是真实啊，对吧？如果是我，我也可能一次也不会。好了，不要了，就是我会尽量的饶恕 ，OK。对了，哎，好了，彼得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他没讲弟兄是谁，那我要饶恕六次，到七次可以吗？”大家刚刚讲了，大家都很难饶恕到七次，所以七次多回去，把他讲的退回去。但是彼得有因为这样悔改吗？圣经里面当然没有记载，但是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他持续的活在自己的骄傲当中，一直到耶稣告诉门徒说：“今晚就在今晚。”我要被抓了，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因为我的缘故跌倒。这时候彼得回答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时候耶稣又再次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时候彼得说什么？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OK。彼得认为自己我绝对不可能跌倒的，但是耶稣直接告诉他，你在计较以前你就是会三次不认我。这时候彼得 他还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在说话，他说我就算是死我也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我不可能不认你。那到后来耶稣在那个客西马尼园被围住的时候，彼得做了什么事情？他拔出刀来把一个人的耳朵砍下来。这时候他做这个举动，那时候应该是非常慷慨激昂，然后想要跟耶稣一起死在客西马尼的里面。但是这时候耶稣就再次的打破他，耶稣跟他说什么？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是你在当时的情景里面，你今天假设你跟你的好朋友出去，你跟一群好兄弟出去，就你兄弟被人家寻仇，被人家打，你替他反击的时候，就你兄弟突然抓住你，收刀入鞘吧，你这样打人迟早被人家打死。这样你的感受会是什么？你的感受会是什么？你看别人说你死了，你死了怎样怎样，对不对 ？OK， 就在这个时候，彼得
就在这个时候彻底被破碎了。过去他跟随耶稣这段时间，大家想，其实耶稣虽然说他最后是被捕，但是其实会被捕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耶稣的声望非常非常的高，他其实到哪里都有一群人是欢迎他的。那彼得是什么？他是头号大弟子，他是十二门徒的第一个，他当然也很威风啊，他不怕为主牺牲。前面有讲到嘛，他当时跟随就是施洗约翰，那本来就是有危险性的，跟随耶稣也有危险性，他怕吗？他不怕。尽管耶稣早就跟大家说他死要再复活，但是彼得这时候却只相信他自己所想象出来的那个神。所以当耶稣真的被捕的时候，他崩溃了。对，这个就是当时的经文，就是在当时的状况，人认出他来，彼得不承认，第一次不承认，第二次不承认，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这时候鸡就叫了，他才想起来耶稣所说过话，他到这时候他才想起来耶稣曾经对他说过的那些话，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OK，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彼得生命经历了一个完全的破碎。大家想，前面他是被主，他是放开自己，再来他是真实的经历，他经历了神，就再来他却经历了完全的破碎。他从一个极高点一直打到最低点，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完全的被主所用。所以第四个时期是靠主站立。 OK，所以当彼得他亲眼所见，就是后来耶稣被钉死嘛，然后尸体啊被收在坟墓里面，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复活了，他才真的能够完完全全明白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过去他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来相信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次他才是真的灵里面相信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在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对彼得说，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是啊，我爱你。耶稣又回答说，你要牧养我的。第三次耶稣告诉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问了第三次，他就有点难过，他觉得耶稣是在质问他。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对，耶稣又再次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OK， 其实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大家知道彼得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那时候一群人无聊啊，不讲无聊，一群人在一起。然后呢，就有人提议说，我去捕个鱼吧。我不知道哪来的 idea 了，就是我去捕个鱼吧。对，可能是无聊，或者是他可能想说，哎，我跟随的老师，我跟随的老大已经死了，说我可能要，我需要回去重操我的旧业，我需要回去捕鱼了。但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达到。OK。那当耶稣跟他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撒网到船的右边，他们就捕了非常非常多的鱼，就回到什么？回到最一开始耶稣对他的呼召，大家记得吗？刚刚最前面讲到的，回到他最一开始那个信心的情，那个他从心不甘情愿说，我打了一夜都没打到什么，既然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再打一次吧。他再次捕到了非常多的鱼，所以耶稣也再一次说出了对他的呼召，他要他得人如得人，要他喂养神的羊，甚至他后头也告诉了彼得的结局，他将要怎样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耶稣在这时候要彼得重新再来跟从他，并且他重新的建立他的信心，回到最一开始的源头，要他来跟随。
Amen。
那当然 ，OK， 彼得生平基本上我也只讲到这边，后续再来就是大家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一下，那后续彼得有建立了教会，那他也是做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做的事情，那再来后续就是他在被那个罗马皇帝尼禄，应该是尼禄，就是迫害基督教的时候，他就殉道。那他认为他自己不配跟耶稣一样同钉十字架，所以他最后是倒钉十字架。OK，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我一样，我们都可能处在跟彼得一样的情境里面，不同时期，那我们有不同的心思。所以在第一章放下自己的时候，我要大家去想一下，是你愿不愿意走入自己的舒适圈？我想一下，我刚才讲，刚我最开始讲彼得在跟随耶稣之前，他那个生活，其实大部分人，只要你，当然，如果你有更大的野心，你要追求非常非常好的生活，或许会不满足。但是如果就求的英文来说的话，其实彼得生活不差，替彼得生活不差，他必须要放下自己来跟随耶稣，那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决定。如果是你，你会愿意放弃你稳定的生活吗？你会愿意吗？你会愿意走出你的舒适圈吗？其实要跟随神是其实是要付上一个更大的代价的。像比如说可能大家都会以为说在教会工作或者在教会服侍的人是不是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啊，或者是在教会非常活跃，是不是在外面好像没有朋友啊，是不是过满
足啊，不要想出来，
这某一部分是真的。 OK， 教会本身会聚集很多受伤或者是不被社会接受的人，这很正常，因为这就是教会最可贵的地方，不是吗？大家没办法接受，教会接受他了，教会接纳了，但是这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并不是说在外面混得不好，就是大家讲混得不好，并不是说我在外面没朋友，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并不是，而是他就是单纯回神的呼召而已。在教会的工作绝对没有比外面轻松，绝对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轻松。那我讲我自己好了，我现在是边工作边服侍嘛，那我知道，就是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其实非常累。那当然我已经让自己尽量有休闲时间了，尽量去打电动，但是想
尽量去打电动。
OK， 我还只是算是就是一个礼拜后可能两三天待在教会里面。OK， 那像我们的牧师，他是全职不是全职代职侍奉。OK， 大家想一下，大家知道牧师的工作是什么？大学教授，你想过你今天是大学教授，你当得好好的，你空闲的时间你要干嘛？休息啊，陪家人打电动啊，是吗？不想打电动，不想看电影啊，对，或者是你应该是更多投入在工作里面，让自己赶快就是变成什么院长、校长之类的，然后才可以不做事嘛，对不对？我一说你会有很多，你会有很多你自己的想要嘛。可是为什么牧师是选择在神的家里面？为什么要回应神的呼召 ？OK， 那像比如说那个我老婆，我老婆工作，大家以为现在你会以为啦，以为说哎，那神工作应该蛮轻松的啊，就只是
没有。
哎，就只是听听大家的小烦恼嘛，聊天啊，吃个饭啊，
其实是这样蛮可爱的。
那我做一下行政的工作啊，负责报名春季交友。
不要引爆，你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
来。对，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轻松，但是如果像你说你的小组长呢，大家都应该知道，牧羊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绝对不是那么轻松，而且就是晚上我睡在他旁边嘛。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个晚上，不管你们当中任何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打起
晚上先在那边祷告，然后让我没办法睡觉。
原来抱怨，
或是把我摇起来，然后跟我们讲说那个谁，然后一聊很多聊到两三点这样子。OK，
他现在抱怨了，
你在抱怨了，我在抱怨，我不要讲了。我只是说，生命的负担，那其实是要付上更大的代价的。OK， 所以，当然，他就是你们每个人，讲真的，你们每个人好的事情，他也可以讲到两三点；坏的事情可以讲到两三点。就是，他一直不断跟我分享。OK，
那啊，这边讲的话是走出舒适圈，然后放下自己，然后把你的主权交给神。OK， 那第二章真实经历要做什么？你需要依靠神。OK， 这边刚刚讲到嘛，最一开始耶稣要呼召，当彼得打不到鱼的时候，耶稣让他得到他超乎他所求所想的。那当彼得从水面上信心不够，因为风太大，信心不够跌下去的时候，是耶稣去拉住他的。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的信心的成长并不是靠自己。大家不要认为说我需要靠自己去增长你的信心，不是，你是要靠神来增长你的信心。这点很重要。很多人会以为说啊，我是不是努力参加特会，我就可以更多的精神？当然，也许你在特会精神，但是很重要的是，其实你平常的主日，你就可以经历神了，因为神主动会来找你。就很重要是你的信心是要依靠神，而不是你靠自己去增加你对神的信心。OK， 好，再来第三个就是完全破碎，重点是什么？让神发声。OK， 请敬拜长可以。对。往往人在信主或是服侍一段时间之后，常常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不一样是什么？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你更加的尾声，更加的火热，很好。可是很多时候，在你服侍了比较久的一点时间的时候，通常长出来的比较多是苦毒跟骄傲，是吗？是吧 ？OK， 或者是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够的时候，你甚至是会去限制神成为你想象中的神，去限制神的作为。这时候其实你已经是把自己当神了。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让神当神。所以像彼得，他很多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就刚刚我们分享他完全破碎那边，其实你会发现每一次他讲一个东西，耶稣都是有回绝他的，都跟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当然没有讲直接讲不对，但是我跟他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是彼得听吗？完全没在听。那你说彼得不火热吗？应该还蛮火热吧，他跟随耶稣应该还蛮火热吧。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这时候凭着自己的信心，他没有让神当神。 OK，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靠主站立上，回应呼召。对，不要忘记那起初的爱是怎样吸引你。
Amen。
神是怎么呼召你的？神在你生命中放下了命定，而你是不是愿意起来回应神？ OK， 也许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直觉得自己在破碎里面，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大家都觉得说，可能我放下自己之后，我都还没有真实经历，我就直接到破碎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直在破碎里面？或者是你可能会觉得很疲乏，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软烂，我不想爬起来，为什么我都没有人来关心我？为什么神都不直接对我说话？我告诉你们是，其实彼得也是。他在被破碎之后，就像刚刚说，他在耶稣显现之前，他在干嘛？在捕鱼。他就大家一群人坐着无聊说：“我们去捕鱼吧。有没有好好的感觉？”去捕鱼吧。OK。彼得在破碎之后，他也是一样。但是很重要的事情是，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他。
Amen。
从来没有，不管是在他刚完全破碎里面，不管是用骂的、用教的，或者是用自己的生命，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挽回彼得。
Amen。
而且在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用那最一开始的神迹奇事，用最一开始那个起初来呼召彼得。同样的，神也要这样呼召你。
Amen。
神也要用这样子起初来呼召你。所以他可以回想一下，在你最一开始，不管是你受洗的时候，你决志的时候，或者是你开始你决心，你开始下定决心你要全心的为神摆上的时候，神那一份呼召是什么？神的那个起初的爱是神，我告诉你是神要用这样的爱来呼召你，神要用这样的爱来挽回你。OK， 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诗歌。
好，那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具体的回应。上帝要救每个生命所带来的